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讲到异端和正统的争议，早期教会所面对的处境真的是不容易的。一方面要抗衡当时希腊文化的多神思想，又要抵挡异端。这些异端在神论上出现了各种的偏差，另外还有犹太教，犹太教是一神论的，没有多神的观念。不过在一神论的框架里面，如何处理基督的身份、他的使命，还有他跟父神的关系呢？而早期教会信仰群体以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为主，他们都带着犹太教根深蒂固的信念。那么教会如何建立正确的三一神观呢？这是这一课我们要探讨的。事实上，使徒和早期教父一直都在思考三一神观的问题，那是父子灵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三位各有分别，同时又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呢？当时虽然还没有大公会议，但是教会领袖对一些基本的教义已经达成大概的共识，教父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缩短。到了第三世纪末，教会普遍认同旧约的创造主跟新约耶稣的阿爸天父是同一位全能的上帝。父子灵虽然是合一的，但是也各自有不同的位格、不同的角色。教会对三一神论从初步的共识到确立教义，其实经过一段很漫长的过程，一直到米兰谕旨之后，透过很多次的主教会议，有关三位一体的教义才终于有了定论。这一课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三一神论是怎样在各种异端的冲击底下建立起来的。顾名思义，三一教义讨论的是三一神观，也就是父子灵的关系。有关于三一教义的圣经基础，我们可以在新约圣经当中看到。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颁布的大使命，耶稣吩咐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万民施洗。在使徒行传第8章，当腓力向埃提阿伯的太监解释圣经的时候，提到我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基督徒的任性。耶稣也是我们的救主，在早期的基督教文献当中已经有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这样的概念。我们从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彼得前书当中也看到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他们会引用当时通用的信经，这些跟三一神观有关的内容已经应用在当时的礼仪上。根据福音书的见证，父差遣子，子差遣圣灵，教父们普遍都相信子跟灵的关系类似父与子的关系。既然子是父所生的，有完全的神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确认，那同样的灵跟父也是同质的。可以说教会历史上针对圣灵神性地位的争议不算很多。到初期教父的时期，继续就三一神观进行讨论。在第一、第二世纪，当时对三一论还没有开展很有系统的讨论，但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已经常常出现。比如说，罗马的格利勉教导信徒，我们是同奉一位上帝、一位基督的。第二世纪的护教士对上帝观开始有比较完整的讨论，他们确认上帝是独一的神，是万有的父，也是创造主。艾任纽为了反对诺斯底主义， 建立了整全的神观。他强调上帝是创造主，也是唯一的主。圣父当然不是受造的，他不是物质，他是不能看见的，是独一的上帝，万物的创造者。阿任纽特别的强调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上帝是绝对的他者，跟世界是有非常明显的分别的。阿任纽写作了《使徒宣道论证》这本书，书里面提出三一的观念，包括了父的创造、子的救赎、圣灵的教导，三而一真神的功能，三一的概念已经开始清楚地呈现出来了。十二使徒遗训规定奉三重名字受洗，这也是三一论疑问当中很典型的例子。关于三一教义是如何开始建立起来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谈谈关于三一教义的争论是怎样开始的。初期教父一致认为圣父上帝是独一真神，是创造万有的主，他以全能管制宇宙，这一点没有争议。但问题是，圣子是不是和圣父一样都有神性的呢？有关于圣子的地位，其实东方教父和西方教父的观点有一点点的不同。西方教会受艾任纽和特土良的著作影响，基本上西方教会是接纳基督和上帝在本质上是合一的，而东方教会受俄立根影响，也有一部分的教会流行神格唯一论，也就是说往往他们为了维护上帝神格的统一性和自足性，对圣子是不是完全等于圣父这个问题有所保留。这个时候有一个刺激了三一神论讨论的异端出现。公元318到320年间，亚历山太主教长亚历山大，他提出了一个立场，就是说子跟父是同质的，都是永恒的。不过有人大力反对这个观点，当时安提阿的保加利堂长老亚流提出反对。亚流是俄立根的门生，他大力地维护神格的独一和自足，并且强调只有一位父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亚流引用了俄立根的著作，他说父比子大，子比灵大，他主张父借着子创造世界，而子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只是受造之物，因此子跟父的本质是不同的，子不是永恒的，子也不是完全的认识父，所以基督不完全是人，也不完全是神，只是被造者当中最首先的和最高的。其实亚流这个宣称已经脱离了俄立根的神学，跟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的立场有一点相似。亚历山太主教当然反对亚流的观点。不过亚流带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子跟父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第二个问题是子的神性是不是完全？这个争议引起了东西方教会的纷争。君士坦丁皇帝为了维持帝国和教会的合一，于是他在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大公会议。尼西亚是位于小亚细亚的一个小城，离君士坦丁堡不远。君士坦丁皇帝他自己担任主席，在这个大会上一共有200多位主教出席，大部分都是来自东方教会的。在尼西亚会议上，主教们针对亚流对基督身份的观点展开了讨论，结果亚历山大一方获胜，会议判决亚流主义是错误的。会议上也通过了尼西亚信经，在信经里确认了子跟父是同质的。原始的尼西亚信经跟今天我们熟悉的尼西亚信经有一点不同， 今天通用的尼西亚信经是在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产生的，有关的细节之后我们会再谈。尼西亚会议把教会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尼西亚派，主要是来自西方，也就是意大利一带的主教们。这一派肯定耶稣的神性是完全的，但是对父跟子的排列次序还没有很清楚的讨论。另一派是俄立根派，这一派对三位的排列是很清楚的，不过对于耶稣的神性就不太确定。不过在这里要再一次的强调，亚流认为耶稣是被造之物，这一点俄立根派是不赞同的，是反对的。不过在排列的次序上，俄立根派赞同耶稣是仅次于父神的。在尼西亚会议以后，两派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到底耶稣是不是拥有完全的神性呢？就这个课题，两派继续的争辩。可以说，尼西亚会议虽然判定了亚流是错误的，但是相关的争论还未止息。而亚流因为他不服会议的判决，他就连同一些跟他观点相同的主教一同拒绝在尼西亚信经上签名。到了第四世纪中叶，当时的皇帝是君士坦丢，他信任亚流派，导致亚流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亚流就连同尼科梅底亚的优西比乌对付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亚他拿修。亚流派透过政权的帮助，先后把支持尼西亚信仰的主教们逐一逐一的铲除，而亚他拿修经历过五次被放逐流亡。亚他拿修死后，来自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加教父继续的捍卫正统的信仰，和称为加帕多加教父的有该萨利亚的巴西流、拿先斯的贵格利和女撒的贵格利。我们可以说亚他拿修已经确立了三一的城市，然后到了加帕多加教父的时候，他们进一步确立了三个位格一个本质的教义。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二次大公会议，在加帕多加三教父等等的努力底下，在会议上再一次肯定尼西亚信经的内容，而亚流主义也再一次在会议上被定罪。另外，虽然当时父子灵同治的教义已经获得确立，但是父子灵三者相互的关系还有圣灵是从何而来还没有获得共识。教父们坚持圣灵不是被生的，而是由父而出，这个出的概念是不是有子的参与就各有不同的见解。东方教会的教父相信父是万有之源，灵单单从父而出，而西方教会却认为灵是由父和子共同呼出来的。这是东方教父和西方教父观点的分别。在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大公会议上也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教义。当时支持亚流主义的君士坦丢皇帝已经去世了，亚流派失去了政权的支持，正统派重新得势了。有关于基督身份的争议到这里算是结束了，大公会议正式确立了子和父同治、神性完全的地位。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这是第九课。刚才我们提到有关于三一神论的争议持续不断，听起来有一点复杂，因为当中牵涉了很多概念上的厘清和建立。亚流主义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跟耶稣的神性有关联。耶稣神人二性的问题牵涉到两个层面，一个是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神性跟人性又是如何结合的？第二个问题是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耶稣是神这个事实又会不会影响父神的独一性呢？父神是独一真神，耶稣又是真神，也就是说父和子是等同的，但是又只有一位神，那么在逻辑上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神学讨论必须有圣经作为基础。圣经怎么说的呢？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包括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罗马书，强调基督本有上帝的形象，又强调基督是神。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约翰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既然是同在，也就是说牵涉到两位了，那么两位的话又如何是独一的呢？在希腊哲学的概念当中，神与人的结合是难以想象的概念。事实上，父子灵三而一的概念在犹太人看来是三神论，等于是异端，而在希腊文化中这也是不合逻辑的矛盾。在教义建立的过程当中，耶稣的神性受到肯定，人性也受到肯定，那么教父就关注到底道如何跟肉身结合的这个问题。在第三世纪兴起了一种理论，名称是神格唯一论。神格唯一论大力地维护上帝的合一性，也维护神格的独一性。这种理论主张上帝是一个绝对的单元，在它里面是不可能有分别的。神格唯一论又分成两种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动力神格唯一论，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又称之为四子论。这种理论是否定子的神性，主张耶稣是人，因为他有高超的道德，所以在他接受洗礼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被上帝立为四子。另外一个取向是形态神格唯一论，这种观念是要保持神的一体性，否认上帝以外有任何独立的道存在。这个理论认为上帝可以显现为父、子、灵三种形态，但是其实只有一个独体的上帝。父与子在神的位格上并没有分别。可能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一种类比，就是说神是以水、蒸汽、冰三种形态来呈现。其实这是我们常常说的形态论，否定了独一的神有三个位格。而我们以前提过的撒伯流主义提倡的是父、子、灵是同一位上帝的三个名称，旧约是父来颁布律法，新约是由子成为肉身，而到了教会时期就是圣灵来感动信徒，分成不同的阶段。另外我们也要提到阿波里拿流主义，这个思潮在公元360年到370年非常的流行。创始人阿波里拿流他相信人是由身体、灵魂和思想三部分组成的，神的本性只有思想，因此他推断在耶稣里面人的思想被圣道所取代，圣道成为了他的身体和灵魂的主宰。也就是说耶稣的思想部分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要问耶稣的人性包含什么呢？ 如果耶稣只有身体和灵魂而没有思想的话，那么耶稣的人性也不整全了。另外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异端是聂斯多流派，这个争议是在公元428年爆发的。聂斯多流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他认为一个位格只可以有一种本性，不可能有两种本性。耶稣既然有神性和人性，他就应该同时有神和人两个位格在一个身体之内。那么耶稣身体里面的两个位格，神的位格和人的位格是如何连接的呢？聂斯多流认为这两个位格只是在作用上，在全能上有结连，并没有在本性上有联合。比如说圣经记载耶稣行神迹显大能，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是他身体里面的神格在工作。圣经也记载耶稣有忧伤，有软弱的时候，有肚子饿，有口渴的时候。耶稣之所以有这些表现，那是他身体里面的人格在活动。当时教会当中有一个争议性很大的讨论，就是要不要把玛利亚称为上帝之母。聂斯多流是大力反对玛利亚被称为上帝之母的，因为他认为玛利亚只生下了耶稣的人格，耶稣的神性部分跟玛利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不应该也不可能把玛利亚称为上帝之母。这是诺斯底主义对于基督神人二性的理解。最后我们还介绍一个思潮，就是欧迪奇主义。这个争议是在公元448年开始出现的。欧迪奇是君士坦丁堡修院的牧长，他认为耶稣本来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把基督的神人二性完全的结合，但是这个结合产生了第三性，因为神性比人性要强得多，所以当神人二性结合以后出现的这个第三性跟神性是更相近的。关于这个观点，欧迪奇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耶稣的人性就好像一滴水落在汪洋大海里面，完全被融合被吸收了。这个第三性的说法完全没有圣经根据，是欧迪奇尝试解决神人二性的问题的时候所推想出来的一种主张。今天我们听到这些不同的偏差的思想，不同的流派，我们会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当时教会的处境当中，教义正在一步一步的确立起来，一方面攻击异端，一方面在努力的去建立正统。经过漫长的争辩讨论，才建立起后来的教义，捍卫了正统，保护了信仰团体。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必要知道这些教义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建立出来的。建立教义的过程本身，它是撇除了很多偏差的思想，铲除了很多谬误，最后才建立出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义。这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得来不易的。认识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也在于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很多的迷思，明白我们所站立之处是经过很多先贤的努力，值得我们分外珍惜。最后是三一神论里面圣灵的地位。你可能已经发现，关于圣灵的讨论相对于比圣父圣子的讨论要少。根据圣经，圣灵有神圣的地位，圣灵是真理的灵，是保惠师，这是非常确定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尼西亚信经初步确定了父与子的教义，但是没有提到圣灵的神性部分，所以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上也宣告了圣灵具有神性的教义。 不过因为篇幅所限，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集中介绍了三一论的建立和下一课基督论的建立。在尼西亚会议上已经初步确立了很重要的教义，但是争议并没有因为尼西亚信经的订立而结束，仍然有很多的异端出现，仍然有很多各种的思潮出现。这一课我们提过的亚流主义、阿波里拿流主义、涅斯多流主义、欧迪奇主义，先后在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会议上处理这些争端。教父们很努力地在神学上进行辩论，进行整合，他们要确立合乎真理的教义来对抗异端，平息这些纷争。他们的努力都不是突然的，比如说艾任纽和特土良他们的著作使得西方教会大致上接纳了基督和上帝在本质上是合一的，这个已经处理了很重要的问题。东方教会受俄立根的影响，对于子是不是完全等同父还没有一个共识定论。下一课我们就会集中讨论到关于基督论的争论。在下一课你会听到一些异端流派一些思想在这一课曾经出现过的，在下一课基督论的时候会再一次的出现。当然也有新的异端，包括柏拉修主义，那是因为三一神论跟基督论是息息相关的。三一神论里面提到父子灵之间的关系，直接就关联到基督的身份、他的位格、他的工作，这个就是基督论。这一课我们初步认识了三一论的争论，到下一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会更容易明白下一课的内容。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于你的梦境，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躲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的